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8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纯净心态救人不怠，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号。2019年12月下旬，武汉发生了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2020年1月下旬，新年之际，我县也听到了武汉疫情严重的消息，本地区也发现了武汉肺炎病例。我县和全国一样，封村、封路、封小区，形势很紧张。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作为大法弟子的我没有彷徨、观望、不知所措等状态。我深知大法弟子有伟大的师父保护，再加上多年的修炼，身上带的都是正能量，足以抵挡一些外邪。关键是在疫情期间，大法弟子如何更好地主持正法，更多地救度世人，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就讲一讲在疫情期间的修炼过程。疫情期间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怠。大年初一的早晨，从外地回来过年的儿女们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很恐慌，决定早饭后就返回自己的家去躲避。临行前，孩子们嘱咐我们老两口和我的婆婆要少出门。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事的。你们也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都会平安的。这样他们都及时平安地返回了自己的家或单位，没有因为疫情滞留在家里。当地有的同修家儿女没及时走，滞留在家里，给同修们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没有了负担，初一晚上就到学法点告知我的情况，初二下午就和同修们集体学法。我们学法的方式是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在通读前先和另一位同修背上2至4自然段的转法轮，我们先各自在家里背下来，到学法点再互相看着背。我们已经坚持从第一讲背到第9讲了。因为我天天下午去同修家学法，我丈夫不是修炼人，不理解，说疫情这么严重，你去人家，人家愿意吗？你给咱家带回来病毒怎么办？我说人家全家都是信大法的，人家欢迎我去。我们修大法的身上带的都是正能量，我带回的都是正能量，你就放心吧。从此以后，丈夫再也不说什么了，不管着我了。每天早晨我都3点起床，坚持晨练，从不间断。每天参加4个整点全球发正念，在学法点下午2点发一次正念，本地要发生什么事了，参与本地集体发正念。因为在疫情期间学法练功没有懈怠，身体状况很好，给救人打下了基础，加快救人的步伐。在疫情爆发前，我救人的方式都是面对面讲真相，每天上午出去带上几本真相材料和一些真相护身符，到市场、大街、公园转2-3个小时，最多能发3-4本材料或几个护身符，3退1至3人，有时一个也没有退，一本材料也发不出去。疫情发生后，人们都不敢出门了，再加上封小区、封路，商场及大小服务行业全关门了，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这样救人就更难了。人们都待在家里看中共邪党的电视，都被邪党电视的谎言蒙骗了。为了加大救人的力度，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达成共识，就是面对面讲，与往各家各户散发真相资料结合起来，让人们不出门就能看到真相资料。就这样，同修们都行动起来，每个同修负责自己居住的范围，将真相材料发放给住户。我居住的小区共8栋6层步行梯的居民楼，每栋楼有3至7个楼梯口，共有42个楼梯口，每个楼梯口有12户，也有的是单面楼，这样计算起来共有480户。属于我们一小区范围内的还有6栋带电梯的高层楼，每栋楼有的是10层，有的是11层，有的是12层等6栋楼，共有26个楼梯口，共有580户。在疫情初期，因为商场停业，资料点纸张紧张，只能从明慧下载打印一些单页的真相资料，如疫情凶猛，避疫有良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等内容的单张真相资料。我就把这些材料折叠好，装进自封袋里， 把上面讲的住户每户发了一份。后来疫情解封了，商场营业了，能买到纸张了，资料点又打印出各种各样的真相小册子，如疫情特刊、希望、天赐鸿福、真相、金种子等内容丰富的真相材料。我又把这些真相小册子每户送了一份。除此之外，我们小区之外有两个小区没有同修去发，有八栋楼，都是六层的不梯楼，还有三栋下面是底商，上面是住户的不梯楼，我也把这些小册子给发了一遍。现在我正在往我居住的小区铺第二遍内容不一样的真相材料。为了安全，我发材料的时间一般在上午八点至九点之间，那时候该上班的都上班了，学生都在家里上网课，上下楼的人少，或者在晚上十点以后。有时家里常人不在的情况下，我就夜间一两点出去发一两个楼口。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修心，发真相材料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有时在去的路上怕心上来，怕被恶人举报，怕被熟人撞见，我意识到就排斥他，就想我不是去人家偷东西抢东西，我是给人家送宝来了，是师父派我去救人，师父的法身护法神都在我身边，我就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或者默念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图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师父的红银给我增添了正念，在做的过程中心态纯净了很多。前些天去发资料，脑子里突然映出一句话，师父在红银二难中说，只为众生能得救。这句话在我脑袋里盘旋着，有的时候两个楼梯口走下来，从一楼到六楼再下来，已经气喘吁吁，通身是汗，内衣都湿透了，我也顾不上多想，只要众生能得救，自己辛苦点没啥。在发材料过程中，多数时间都比较顺利，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一次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看见了，他大吼道，你发法轮功材料，你那么大岁数了干这个干啥，我报公安局来抓你。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的走脱了。由于我用纯净的心态去发，我观察我发过的材料被遗弃的很少，反馈过来的是我们发的材料确实有人看。如我遇到一位我刚发完材料的一个小区的退休女教师，我说送您一本真相资料看看，她说我家门上不知是谁给放了一本，我看了。我说那本材料叫什么名字呢，她很爽快地说明白。我说再给你一本不一样的，她也接过去了。每天除了往各户散发真相资料外，我也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顺利时一上午就能送出四五个真相护身符，也能面对面发出一到三本真相册子，劝退一到三人。在这过程中，又看到世人明真相，同意三退得救时的高兴，也有的时候受到恐吓的，不一一赘述了。疫情期间，我做了一点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其实也都是师父护佑我在做，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将一事无成。比做得好的同修差距很大，比如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力度很小，存在着分别心。在所剩正法修炼的不多时间里，我要更加精进，尽快把人心都修去，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用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日。一，师父就在我身边。去年冬天的一天， 我和往常一样出去找有缘人讲大法真相。那一天，我遇到一位比我高半头的女士，我想把大法真相讲给她，不想让她错过得救的机会。我与她答话，她推着车子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不太理我。我刚提法轮功三个字，这个人像疯了一样，甩掉推着的自行车，不是好声地狂喊着法轮功，紧接着向我扑来，那双手深深扣进我穿着的棉衣里，我来不及躲闪，被这个人死死抓住不放。接着他立着那双放着凶光的眼睛，连声叫骂不停，我说什么他根本不听。我立刻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不断地发着正念，这样过了好一阵，他用一只手熟练地拨通了报警电话，还说出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期间我不为所动，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依然发正念，并试图掰开他的另一只手，可他那只手像一只鹰爪，依然抠进我穿着的棉衣里。时间一秒一秒地向前推进，他的叫骂声招来了许多路人奇异的目光。一个男士听明白了，善意地对我说，你可要注意呀。半小时左右，围观的人在增多。我想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有些后悔，法学的少啊。还没等我往下再招，那只紧抓我不放的手奇迹般地松了许多。我迅速抽身成功，头也不回，发着正念，然后安全走脱。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帮助我化解了这次磨难，同时切身体悟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时更坚信师父时刻在看护着弟子。另一回，我在车站检票口出示身份证时，被铁路公安绑架。原来我的身份证被公安局不知什么时候做了手脚，他们认定我是练法轮功的，便像土匪一样，在我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把针线护身符和练功用的随身听翻走，并强行把我拽进审讯室，锁在铁椅子上进行非法审讯。我平和地告诉他们，我只听我师父的，不会回答任何问话，并善意地说，我如果回答你的问话，你又做了笔录，我就是在害你，害人的事我不干。警察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还是问这问那。我开始闭上眼睛发正念，随着我立掌发正念，他们的非法审讯停止了。不知过了多久，出去的那个所长回来了，进屋就说，看还在这练功呢。接着对我说，放你吧，你说你师父保护你。他说完就走了。我没动心，依然立掌闭眼发着正念。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另一个所长进来了，听了手下的汇报，审讯结果是零口供。他沉思片刻，命令手下把铁锁给我打开，无条件释放了我。临走时，我望着这个年轻还有善心的所长说，阿姨告诉你，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呐。我知道这一次又是伟大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二，大义中心系众生。2020年大年开始，瘟疫肆虐，街上行人一天比一天少。初五初六，街上基本不见人影，门市关闭，车辆停运，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我习惯于在人流中穿梭，找有缘人讲大法真相。这么大的天象变化，对我来讲真是一个考验。但我明白，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 每天都应该做好三件事，每一天不向众生讲大法真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夜里，我站在窗前，久久地沉思，我要能敲开每一家的门，面对面地给众生讲真相，多好啊！我又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穿好衣服，拿着一沓大幅疫情真相粘贴，在本小区一个个的单元走，把真相贴在人人都能看见显眼的地方。一个小时以后，我平安返回家中，这时天还没有亮。从此，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学法发正念，就是用笔自编自写真相，然后在本小区张贴，门上、墙上、窗上等地方。我所在的小区有20几栋楼，1000多户人家，这样在疫情期间，我有了足够的讲真相条件。因为我自编自写真相慢，几个小时只能写几张，想了许多别的办法，最后还是选定了手写。我写大法真相，抄写9评，告诉众生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告诉众生为什么三退，告诉众生法轮大法的美好。每张真相我都告诉众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能躲过瘟疫，能消灾。我不怕慢，尽心尽力地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回家也写2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心，在我的梦中鼓励我。梦中我站南边，北边有2个人，一个高个子男士，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得了1名。而另一个没念的人得了3名。我从中悟到，我每次讲真相都告诉众生诚心念9字真言，做对了，而且非常重要。我还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个高宽厚的像墙一样的大门立在我面前，我立刻劈山的大手上去一下就推开了，接着同样5数个这样的门，闪电般被我一个个推开。这是师父鼓励我不畏磨难，不畏艰难险阻，救度众生。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我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勇猛精进，实修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默默地配合整体，大义中救人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日。2020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年刚开始，武汉瘟疫蔓延全国各地及全世界，人人感到了自危恐惧，路上行人少多了，饭店各种经营商店因没人购物消费都很萧条冷清，很多人都关在家里。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多救人，望着这一栋栋的楼群，没有明白真相的人还大有人在，同修们都心急如焚，悟道大劫难，人间乱象，灾难说来就来，时间不等人。大面积向高层楼房送真相，每家每户都不落下，给每个众生最后选择的机会。本小区本庄的大法弟子配合做好本小区本庄的发资料的任务，不是高楼的或附近的大法弟子做好本小区之外， 精进的、正念强的也配合做高楼多救众生，大面积做真相资料铺高楼，需求量特别大。资料点同修和我的工作更繁重了，一周往各区派送几百本，以防大瘟疫到来封村封小区封楼房。纸张是特别重的，上下搬动，有的有电梯，有的没有电梯。我也是近70岁的人了，腿还时不时的疼，想到众生，想到自己的使命，只能精进，不能退缩，不能眼睁睁看着无数众生被淘汰。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新宇宙为他的生命放下自我，以苦为乐。我也配合同修做高层铺真相，一周铺两三次。有一次我从31层铺到9层，一层八户，背了184本真相小册子。一般真相小册子内容天赐鸿福、疫情特刊、天地苍生等，现在同修又制作很多小软件，特别好。小册子里加上两张每日周报，内容丰富。做完高层第二天腿疼得不能下地，下楼更困难，我还有重要任务，我就咬着牙下楼，一梯两脚下，慢慢扶着楼梯。我家五楼，一步一挪，一步挪地发着正念往下下，解体一切干扰我救度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旧势力在大面积救度众生时干扰我，这时师尊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往我脑子里打。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我泪流满面，我也反复念诵师尊的法，马上神奇的不疼了，谢谢师尊的加持和鼓励。2006年在江罗流氓集团残酷迫害的红色恐怖下，我第几位协调同修都同时被绑架，同修们不同程度都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承担起了传递师父经文、大法真相资料等工作。这十几年的艰难，社会上、家庭中、派出所、另外空间的干扰，各种危难险阻中，凭着坚信大法、坚信师父，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正法弘誓迅猛推进的今天，大法弟子当前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多抢人、兑现使命。我每周给各点送资料、真相光盘，每次一箱或两箱，那时单线联系买耗材，到年前送台历，每次200本，来回上下楼搬运，不论刮风下雨下雪，夏日酷暑，有时连饭吃不上，有时是觉得很苦很累，但一想到师父和自己的使命，也就不苦了，以苦为乐。一有空闲时间，克服安逸心、懒惰心，就带上资料光盘，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讲完之后再给众生一份真相资料。我负面思维、后天观念少，我一般都能到人多的地方，如菜市场、大市场，每次跨上一大包，骑上电动车，连讲带退，不到两小时就能发完资料，最多的时候能退过18到19个人。还告诉人们危难时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就能保平安，人们都会谢谢。这些都是师父已给铺好了的路，我只是动一动嘴，跑一跑腿。修炼路上什么样都会出现，都与修炼有关。有一次我骑电动车路过十字路口时，正好一辆黑色轿车开门，我没有一点防备，一下子车门将我和电动车一起撞倒，司机当时吓坏了，脸色都变了，说：“大姐，对不起，撞坏了吗？咱们上医院看一看吧。”我慢慢站起来说：“我没事，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们将电动车扶起来之后，我抓紧时间给他讲三退，他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嘱咐司机，以后开车要注意安全，你今天是遇着我了。司机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大姐。”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还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他高兴地走了。有时讲真相也经常遇到不尽如人意的事。有一次发台历给一个老年人一本，他挺蛮横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心里想遇着便衣了，但我心里没慌，我平静和善地对他说，老兄，你是干什么的不要紧，但咱们的命要紧。他又说，今天就凭这件事抓你送公安局判你几年。我笑着说，你是个好人，你不会这样做的。他一下子缓和了，不那么邪恶了，说，你走吧。我知道是大法弟子的善解体消除了他背后的操控的因素。有一次骑自行车带小外孙发真相，边走边发，后来发现有两个便衣跟上了我，在他们快走到我跟前时，我马上骑着车子心里求师父救弟子，他们在后边追，我快速地骑车拐了两个胡同将其甩掉了，真是有惊无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化险为夷，谢谢师父。还有大法显神奇的事，有一次我骑电动车到郊区取台历，装了两个大纸箱子共200本，距到家还有15里地的时候，电动车突然没电了，怎么办？我心里着急，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附近没有修车的，我求师父帮弟子，师父啊，弟子遇到难处了，电动车没电了，这都是装的救度众生的台历。我又对我的电动车说，小法器，咱俩同时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救师父。刚说完，电动车就发动着了，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更神奇的，电动车刚一到我家门口，立刻熄火没电了。师父真是时时保护着弟子啊，师父无所不能啊。近些年来，我就这样风风雨雨，默默地配合整体，完成着我的使命。有同修担心地问我，你怕不怕？我说，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什么摄像头啊，敏感日啊，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谁也动不了我。在这救众生、稍纵即逝、值千金、值万金的时间里，大法弟子只能更加精进，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压鼓的耳朵》，国外大法弟子谈救世安全问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看了大陆大法弟子的《再说手机安全》一文，觉得问题确实触目惊心。而在海外，表面没有迫害的环境，大法弟子可能更是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性。现在举几个例子，几年前，我曾听说一位总协调人抱怨说，不管事情怎么保密，甚至几个人的会议，中共总能知道消息。因为在明慧网经常看到有同修交流这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就脱口而出，那是因为你们的手机，当时他们好像还不太相信。最近听说面对所有同修的某项目的负责人，还让大家都提交姓名和手机号码，理由是为了工作方便。证明协调人是刚从大陆来不太久的，既没有国外早期大法弟子对中共的警觉性，也没有国内大法弟子的安全意识。不幸的是，这种既无早期警觉性，又没有国内大法弟子安全意识的情况，在大陆到海外的学员中比较普遍。另外，很多同修仍然没有在手机安全问题上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还是照常使用。我们身边的伊阿古看了歌剧《奥赛罗》，惊讶地发现，其实这出悲剧里面的事情在修炼人中都有对应的角色和表现。例如，针对所谈的安全问题，所对应的就是煽动、挑唆、到处制造事端的小人，也是奥赛罗身边最信任的奇观伊阿古。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为什么身边的人会莫名其妙地乱起来？为什么好像什么都不对劲了？为什么跟自己关系好的左膀右臂突然好像成了自己的对手？都是有人利用人心间隔挑唆造成的。为什么这些小人如此得心应手？是因为他就在你身边，非常了解你的弱点，而他的目的是毁掉你。想一想， 如果邪恶掌握了我们的信息，通过手机知道了我们所有的隐私和秘密，我们的人际关系网，不是很可怕、很危险的事情吗？邪恶不就可以根据我们之间的间隔、猜疑、妒忌，开始实施他们破坏大法弟子项目、毁灭大法弟子和众生的计划，甚至牵着大法项目的鼻子走了吗？由于邪恶的监听，我们的手机就成了伊阿古的耳朵，我们不注意，伊阿古的耳朵随时就给邪恶提供免费信报和重大机密。打个比方说，我们相信手机，就像盲目信任身边的伊阿古的奥赛罗。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伊阿古被信任，就是因为他善于迎合上级的心理，很会逢场作戏，而且在一些小事上能及时帮助奥赛罗，很得上级欢心，所以奥赛罗才不自觉地对他放松了警惕，甚至觉得没他还不行，奥赛罗最终失去了一切。手机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很好用，大家才觉得没手机怎么能行，没手机还能活吗？但可悲的是，不注意最终会毁在他手里。虽然有的同修可能认为这最终还是修炼问题，如果心性没问题也不会被害，但我们毕竟是人在修炼，谁又没有执着心，只是大小程度不同而已。真是神，邪恶也害不了，但毕竟我们还没有成神，不注意就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针对手机问题有必要加强认识和警惕性，并采取有力措施，比如少用或者不用手机，重大事情可以当面谈，而且不要把手机放在可以听到任何声音的地方，出门如无必要就别带手机，以免被追踪，不在手机里面谈论项目的任何细节，自己个人的体会，对其他同修的看法。当然这好像很难做到，但其实没有手机的人也会照样生活得很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莫当邪恶的线报人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被问到这个问题，弟子，有人住在大陆一年半载后，回到海外又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法会，回大陆也没有任何迫害，如何对待这种情况？师父回答说，这就得想一想了。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所以呢，说回国了没事，像走频道的，我想呢一定有问题。再仔细想想，我悟到，其实所提到的这一类同修，就是不自觉地给中共充当了线报人员。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邪恶招募一个特务还得使出一套手段逼迫人就范，如果邪恶想要挟大法弟子当特务，很可能被拒绝。然而在电子信息时代，中共只要稍微耍一下花招，就能轻松得到一个高级特务都得不到的情报。而如果此人要是项目里面的重要人员，想起来不是吓出一身冷汗吗？另外，如果觉得这里是国外，治安很好，中共就算了解情况又如何？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这也是很不负责任的想法，坏人的坏招数不是好人能想得出来的，所以才觉得没什么，不碍事。就如同不穿防弹衣或铠甲上战场，说自己在枪林弹雨中不会被打中，好像有点太麻痹大意，说不定就中弹了。或者如同把大笔现金放在很明显的地方不加保护，说不会有人拿，那万一被人拿了又怎么办呢？保险柜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等邪恶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们想在大法弟子中搞事情，让你远离师父也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大家真得清醒了，不要再被动地被利用了， 也不要在事情还没做的时候就被邪恶破坏了，最好就是自己多想多做，不要太多和同修进行不必要的联系。我们只是同修而已，基本上不是常人中的亲人，没必要联系那么紧密。我们需要做的是在配合中把人救了，而不是互相影响耽误救人。计较我们之间谁好谁赖也没意义，一旦圆满都回自己的世界，常人中的名利地位什么都不是，一时见不到师父本人也不影响修炼。而如果修不好自己，不能兑现誓约，或无知中不断给邪恶提供情报破坏大法，在最终大法弟子圆满的时刻才会面临大问题。大法弟子毕竟不是常人，不需要为自己最后的圆满考虑考虑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多少能修上来呢？另外空间所见，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3日。我是开着修的大法弟子，我在2019年12月7日早上发正念时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师父法身点化让我写出来，因我没有文化表达不了那么好，但我用心用眼泪写出来，望同修能警醒不要懈怠。在无望中越无望越有望。在另外空间，师父坐在大轮盘上，面容沉如水，一点也不高兴，眼里含着泪水，头发很长，而且全是白的，正在观看世间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我看到师父，我哭了。师父看着我，意思是说，大法弟子有多少能修上来呢？怎么就不往上走呢？师父急呀，大法弟子不能看人世间的形势，不能懈怠，一定要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正法说结束就结束了。同修经过了20多年的考验，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师父在经文至加拿大法会中讲，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我们理解了吗？一定要修好自己呀，不要看师父每次的经文都讲什么了，没讲什么就失望了。每次师父经文都强调多学法，多学法，最后也有考验啊，必须信师信法，多学法，用正念走好最后这段路，多发正念，发好正念，把修好自己，救人，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放在重要位置上，别让师父失望。特别是长春大法弟子，师父对你们希望很大，别让师父失望。一定要走好最后这段路，修好自己，正念正行往前走，别有怕心，都是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往上走的路很窄很窄，像金字塔一样越往上越窄，你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修好口，修去人心，一颗心都会挡住你前进的路，切记切记。我在发正念时看到江泽民一伙儿看大势已去都要跑，我悟到师父法已经推到这一步了，所以在发正念时一定要正念解体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器官的恶人恶警， 从中央到地方，让他们现世现报，立即遭报。新音乐已经发表一年多了，有多少同修能认真地按照师父说的去练抱轮一小时呢？你听师父话了吗？这是师父给你往上走的机会呀，同修呀，听师父的话，吃苦当成乐，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吃苦当成乐选自《红吟苦其心志》，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谅解。让我们共同重温师父的诗词《红吟三》，只为这一回。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徒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